所以今天是580集，前面那一段都落掉了，没关系。所以你看哈、哦，像在谈这个部分呢、啊，哦，有言才听得到吧？好、哦，我说真的，因为这种东西你一想就知道，说真的，赛斯说的那个时间是同时存在的。啊、用相对论，或者是用那个、哦、我们上一节鲁伯他讲的鲁伯那个经验来讲的话，他事实上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感官而已啦。好、哦，那你梦中有没有这个感官？梦中就有了、哦。好、哦，因为你梦中的话，你的时间的这个变化跟转移是很快的。好，那我要再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如果你的时间你是可以在各个时空穿梭的话，你今天那个角色你在乎什么？好、哦，你当人家的太太，人家的先生，你当个有钱人，你当个穷人，你当个什么角色？那个你在乎什么？那个是一本故事书嘛？那不过是一个必本著故事。你有伟大的自己，你知道吗？像赛斯，他有一个伟大的自己，可是他却是一个10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只要没有饿死，他会觉得说就是一个大的胜利。好、哦，然后他不知道他的先生是谁，但是每个孩子的爸爸都不一样。对啊，那对赛斯来讲，他一跳开来，他这个角色，他会觉得说：“哦，我是利用这个角色来品尝那个感觉、那个经验，而那个东西是丰富他的。”
他是不是说那一次他学到最多？
对，他说他学到最多。对，啊，所以，念赛斯书的话，我是觉得说，当然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一个观念啦，就是说你如果了解到其实人是接受的品尝者、哦、那么时空基本上它是同时在存在的，所以根本就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所有的增加都是增加你的经验、哦、佛家讲的一切带不去嘛，只有业随身嘛、哦、你的感受是随着你的，那业不是处罚，业事实上就是你做好的作业，是你做好的作业这样子，啊，所以三次元的系统是同时都在发生，每件事情都创造，了他自己的其他可能性或其他的行动，啊，比如说我今天我来当一个翘屎，好，那当翘屎的这个自己所产生出来的某些心态跟感觉，它会直接带到另外一个行动，因为那个是。这样讲，如果你今天盖房子的话，我今天切一块铁片，我就要想办法到外面去找一块铁片来盖我这个房子嘛。好，那我今天切一块砖头，我要不要再去烧一个砖头来把它补上去？我在一个完整的完形的自己当中，我所切的那个角色，我会把它补上去。今天你是观世音菩萨，你如果没有当过乞丐，那如果有一个乞丐跟你。诉苦，你怎么知道他在讲什么？你不知道他的感觉吗？好，你没有办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没有办法千处祈求千处应嘛。所以你要有那个感觉，是因为我曾经当过那个角色。你没有办法了解的你自己，你也没有办法了解对方。你所能够了解的对方，其实是来自于你了解你自己有多深。好，你的感觉有多深刻，其实那个东西对你来讲的话，比你没有感觉要好太多了。如果你的一辈子都没有感觉，没有恨的感觉，没有痛的感觉，没有快乐的感觉，什么感觉都没有，那么我说你来这里干什么？人真的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吗？那我
来体会无聊，
对，有个地方可以去，美国监狱还蛮人道的，好，他一定有饭给你吃，而且你可以有电视可以看，而且绝对安全，因为你不会受到伤害，因为监狱包得好好的。
他体会犯人的感觉。
对，你知道吗？你如果活着好，然后有饭吃，有衣穿，然后很安全，没有伤害，我跟你讲，美国监狱是可以去的。哎，啊，美国人也蛮有钱的嘛，对犯人也是蛮人道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好，人你活着。的目的是借着你的身体，借着你的感官，借着你的智能，借着你自己安排的家庭，自己安排的人生，你的关系的目的做什么？关系的目的是让这个关系来让你看到你怎么想， 各位，如果没有关系，你能看到什么？森林里头有一棵树，它倒了，它就是倒了，没有人知道。好，你如果没有外面这些人，哦，那个张德芬，我的朋友常常在讲一句话：“亲爱的，外面没有朋，没有别人。”哦，那如果外面没有别人，请问你能看到什么？哦，因为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那他严重的让你受苦的时候，你要不要检视你是怎么想的？你要不要探索他是怎么想的？你要不要了解你们之间应该怎么样配合，或者是应该怎么样，好，应该怎么样来调整你自己，或者是你可不可以从这个当中来看到你自己的依赖，你的没有独立。当你自己心中没有独立而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今天再怎么样好的环境在你身边，你从来没有安全感。好，你再有钱，你仍然是一个穷光蛋，因为你的心中是觉得自己没有钱的。哦，我有一个合伙人，可能是台湾之前应该是500大企业吧，就是台湾的企业当中排起来算是前500大，不是他了，他的业户，哦，啊，是很大的公司啦，一讲你们就知道，但是我也不讲了啦。姓叶，哦，很厉害的。那他说他太太是那个大业的这个女儿，啊，大女儿，哦，他说他爸爸，他以前都不晓得他爸爸那个一张纸啊，本来是比如说我们的卫生纸不是两折吗，他都把它撕成一折，然后把它好好折起来，啊，他说他不知道这是谁干的，终于有一天他了解是他爸爸干的。也就是说那个节省，他是节省到说，哦，他连卫生纸两个 layer 他都要换成一个 layer 这样子，要节省。所以他有多少钱，他有百亿吧，可能更多了，我不晓得，我至少百亿的身价。可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一种严苛，我不是说一定要很浪费，这是他的人格特质，我绝对没有批评人家的任何意思，我只是告诉你说，当你心中是怎么样的话，你会感受那个世界嘛。你如果没有安全感的话，今天百万大军围着你，你也没有安全感啦，不是吗？啊，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哦，没有要解决任何问题，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就要解决自己安全感的问题，安全感的问题。因为你觉得不安全的时候，你会怪别人，你会把所有的责任往外推啦，你会觉得是人家不对使你难过。可是今天能够影响你去打开或者是关闭你的感觉的只有你自己，不是吗？别人你要这么想，那别人哪里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你的感觉，只有你自己，因为是你的想法。你不这样想的话，人家 有你的办法吗？没有。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思想跟情绪由内而外受到人生，那是你自己的思想，人家有人家的思想啊，人家有人家的信念啊，你能够影响别人的信念吗？你能够影响别人的信念，你来告诉我，蔡思书整个翻转，我创造我的实相，他创造他的实相，为什么我创造实相跟他的实相会搁在一起，然后你以为是对方伤害你呢？对吗？所以其实人生在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关系问题，人生在解决问题其实是安全感的问题，而安全感没有办法由别人给你，而是你由你自己产生出来的那个安全。好，一只鹿， 我一只在山地的鹿，它没有银行，它没有任何的帮忙，它甚至不知道明天就是零下27度，就是我在那个Branca，前一个礼拜是摄氏20几度，第二个礼拜是-27度，我都不知道那个路要跑多远，然后能够没有穿衣服，没有东西吃，没有暖气，我不晓得他要躲到哪里去。但是很显然，那个路是活着的，因为真的很多，对不对？路真的很多，所以显然他是活着的啊。那是路什么都没有，他可以这样一世一代的这样活下来，谁在养他？老天爷在养他，你担心什么？哎，要讲演了，
可是也有鹿死去啊，
有啊，会有死去，但是基本上鹿因为冷而死去的好像不是那么多了。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赶快去捡鹿，一定被打的才会死。哎呀，所以我他这里提到说，所有的行动都是永不静止的宇宙无穷能量而来的，而答案是什么？是全部比 比部分的种族还要多。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比如说我们这里，比如说这样讲，我们这里20个人好了，好，那问题是20个人都会再带人进来，因为你还有创造力嘛，所以20人加起来不是等于前体吧？因为你还在继续创造啊，所以全部比其余种组总和加起来是还要多的啦。那所以一切万有不断无止境的创造他自己，那只有在一个特殊的参考架构之内，同时一切无尽的行动之间，似乎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必须要延续，也就是说，你看我昨天是叫 Charles 嘛，啊，我今天晚上睡觉，明天起来还叫 Charles 嘛，所以我 Charles 好像一天又一天在活下去嘛，对不对？好，但是之前的我跟现在我真的有关系吗？啊，之前我跟现在我真的有关系吗？那个是一个意识状态而已吧，一种我们所谓的意识心、意识状态而已吧。那问题是意识状态在跟你的身体一样，不是随时在增加吗？啊，比如说你听了这一堂课，那你的想法又增加了，那你用不同的观点在看世界的时候，这个观点是不是变成你的背景？啊，就好像你的身体一样，这变成你的背景嘛。那我没有讲到身体不是我们嘛，因为身体它随时每天都在换呐。7年之内，你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被换过一次啊，所以身体不是你啊，而且你随时在离开身体啊。那身体如果不是你的话，意识是你吗？甚至说意识不是你啊。好，所以是很清楚的讲，你不是你的意识，就是上一节我们哦。那既然身体不是你，意识又不是你，那你是谁？你是那个用意识的人啊，你是那个用身体的人啊。那既然你是一个用身体的、用意识的人，那请问，那你在担心什么？你在担心什么？啊，你家里有一支画笔，哦，那墙壁上放了一个画布，你那个画笔在画画布，那个画笔跟画布都不是你嘛？身体不是你，意识又不是你，你是用画笔的人，你是用画布的人。你是用身体，你是要 用意识的人，那请问你今天在怪谁呢？ 你怪你的身体没有受到更好的滋养吗？还是说 你怪你那个你的意识、你的灵魂没有给你带来更好的生活？但问题是，你怎么画的都是你在画的耶。好，你用你的心在创造你的思想，都是你在画的啊。好，所以假如必须要有延续的话，我们好像觉得说这个目前的时空当中，哦，延续的概念会造成很大的扭曲，而这个延续呢，对我们来讲必须要有一个东西，这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有开始 有结束嘛。我刚开始可能是一岁的婴儿嘛，最后我长到一个50岁、60岁、70岁、80岁，然后怎么样，好像是有开始跟结束。可是有开始有结束吗？如果有开始有结束，赛斯不会告诉你说你来来去去，哦，离开坟墓又爬出来，不晓得几百次几千次了，你要去死吗？你根本不用担心了，啊，那个那一天永远会很快就会到的啊。突然担心什么？自杀吗？有那么干嘛有那个必要呢？好，你要担心你在活的时候怎么样好好利用你能够创造的机会。现在的状况是让你怎么样把状况变得更好吗？一个站在篮筐上投篮的人，哦，那个篮没有投进去，不是在那边嚎哭了，哦，也不是在 看说那你看我怎么搞，我这个都没有做好，不是，你只要把篮球再拿起来，把筐看准了投下去就对了啦。哦，像小朋友在玩 game，哦，那 game 一玩，啊，可能几百次在那个地方都被刷下来，刷下来他不会哭吧？他立刻想一想，嗯，这地方我被刷下来，好，下次从这边过去的时候我稍微小心一下，好，或者是重重的往上跳一下，哦，然后就没有被那个刀子刷到了，就跳过去了，哎，这一关过了是吗？然后跳过去以后会觉得说，哦，你看我好棒，对不对？所以你碰到的问题就好像 game 一样，你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是那个问题是来挑战你怎么样去克服问题的能力，那也就是你有这个感官的目的啦，你有身体的感官，你有这个想法，你有这个意识形态，你有这个思考方式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来解决你眼前的困难。 你就是为了要来减钱，减钱的困难，但不是说我今天跳不去，好了，电脑关掉，我不玩了，啊，篮球我收起来，不玩了，是这样的吗？那玩是你自己要玩的，你本来就选这个地方要玩，不然你就不会来啊。赛斯有提到说，很多的意识形态是从来没有脱胎的，你不是被推下来非脱胎不可的啦，没有没有这种事啦，是你爱玩啦。好，那既然爱玩的话，关系可以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尤其破裂的关系更能让你看到你怎么样的思考方式。好，老子道德经讲，还者道之动，镜子可以让到可以让你看到你的身体，关系可以看到你怎么思考的，不是因为关系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思考的，对吧？ OK。所以这个延续呢，会觉得我们好像有这个开始跟结束哈，好像这样才能讲。下面那一句话很美啦，他说没有完美的结局，也没有完成的完美，好美哦。没有完美的结局，你看我们好像需要知道说，你看这个公主跟那个王子啊，最后灰姑娘被王子娶进门的。然后就是过着快乐的生活，这是我们想的啦。从那一天以后，他们就过着两个人为了 婚姻大吵大闹 的时代了。你怎么知道？那你说没有，那我问你嘛，在这个世界上当夫妻的有没吵架的，告诉我哪一个？对吗？那你说为什么会吵架？其实吵架并没有不好，吵架可以产生极高的能量。其实那个听说这个吵架这个混乱本身，其实赛斯在今这一节他也提了，混沌本身它基本上是带有秩序跟带有能量的，是带有力量的。你看你在慌忙的时候，而且是被打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基本上脸红脖子粗，对吗？充满着什么力量？充满着力量，可是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你会怎样？觉得我快生锈了。这个感觉，我想各位你们应该很清楚嘛。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要考那个联考，你们不晓得后来有没有考联考，我当年是有考联考的。要考联考的那个半年或一年呢，每天就在看书，哇，那充满着冲劲，对不对？那联考完了以后呢，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没事做嘛，我真的觉得我快要生病了，我没有事可做，而且从那么样的一个紧张的状态突然间放松之后，我才能够真正了解到说，其实真正的幸福是你有一个专注的目标，你有一个你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好，所以赛斯有提到说，有些人会住在那种狂风暴雨的灾区，是因为他需要那一份能量。好，就是你说到那个什么阿拉巴马州啊，每一年那个龙卷风过来就全部把它扫平了，没家了，要重新枯完了以后再重新加盐。可是你知道那个部分它可以直接带来你的冲劲跟力道。好，这是一个很在赛斯的思想当中，他谈到那个心理推动力的部分是很强很强悍的啦。好，很强悍。有的时候你就说，哎呀糟糕，发生这么大的事件。其实那个大的事件，它其实背后它带来的是一个，它带来一个是价值完成了，而且带来的是一个力道，只是你有没有看到而已。你有没有看到而已？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吵架，如果有经常在吵的话，其实夫妻的关系基本上还可以维持。但是如果夫妻进入和睦期，都不吵了，我看他就是不顺眼，我也觉得跟他讲没有用。我根本连谈都不想跟他谈。好，你的先生长什么样子你不太知道。好，你先怎么想的你不清楚。就好像你每天吃米饭，但是米什么味道你不知道。你只知道一口一口赶快把它吃进去，因为肚子很饿。但是米什么味道你知道吗？不好意思，不太清楚。那两个冷漠的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说真的，他怎么想 或者他的潜力在哪里，他的能力在哪里，他好奇在哪里，两个人根本不知道，你两个在一起后来变成不好玩了、哦、连吵架都没有的话那就更不好玩了。所以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好玩呢？有的时候、哦、就像那个拖伞一样、啊哦、你知道钓鱼啊、哦、我们说你们有没有人去钓鱼，钓鱼、哦、如果 你那个鱼如果没有放一只拖伞在里面，那鱼一下就死掉了。但如果你放一只拖伞在里面，那些鱼都会活蹦乱跳。为什么？因为拖伞会去钻它们、啊、会去攻击它们、啊、对吗？那鱼如果在水里面又被抓了，又在水里面是 死水、哦、一下就完了。所以冷漠的关系、哦、能够再启动最好的方式是再吵一架。好，一吵一吵，说真的你也会想他，对方也会想，然后你也会比较知道他的想法。如果你已经失去了对探索他的这个兴趣的话、哦、那么其实叫做实质存实存名存实亡，你知道吗？这种关系变，你根本不知道他怎么想，而且他根本也不跟你沟通了、哦、那个基本上是会有问题的啦、哦、所以有的时候、哦、也不要怕冲突、哦、冲突本身会带来力量的、哦、但是不要老是站在一种情况，因为这里他已经提到没有完美的结局啦。好，今天哦，大家都很圆满的，好啦，讲开了、哦、然后重新有那种爱情，重新回到浪漫期了，难道就没事吗？明天还会再吵啦，你知道吗？谁能够跟你保证说我跟你之间的婚姻永远都没有问题？谁能做到？天仙也不行啊，对不对？这没有办法的，因为人是个人，他不是个物。我刚刚讲过，假如你心中是个收银，认为说啊，我刚刚看到他就是这么一个完美的人，是啊，那他 一直要维持那个完美的形象，他苦死了，他没有办法的啦。他是人，所以他会用人的方式去活他自己，而你自己也不要变成那个角色。我们不要为了角色成为自己，好不好？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潜能，而且潜力的发展我们自己嘛，活出潜然真实的自己。好，活出潜然真实的自己比去投射某个角色才更好吧。你认为说我是人家的太太，我是人家的先生，我就应该怎么样，有这样子吗？啊，人家是你的先生，人家就该怎么样，有吗？没有啦，亲爱的，没有啦。他是个人，他有他的兴趣，他有他的目的，他有他的 天赋，而且他有他发展的目标。好，不是要和睦，是要和谐。和谐的意思是你发展你自己，他发展他的。但是这两个当中呢，他因为这，你各位你相信哈、哦，这个基本上能量是会拉在一起的。他如果变成你的先生或太太，那么你放心，他比胶水还要黏，跑不掉的。可是如果你要紧紧抓住他的话，他跑得比任何人都快，而且比任何人都严。好，控制。没有办法变成胶水，可是你开始在和谐的状态，也就是说你欣赏对方，他欣赏你，而且你让他好好去表现他自己的时候，当有对谈的时候，那么这个关系就会变得很好了。各位同意吗？到此为止有何问题？今天好像蛮精彩的，可是前面没录下来，可惜了。
那个没有不吵架的夫妻哈，
嗯，
我
没有这样讲哦，没有不吵架的夫妻是说有的是事情他会进入那种冰冻期，他是不吵架的。好，那不吵架的夫妻，我的意思是不吵架的夫妻不见得就会比较感情比较好。对，
我意思是说我的前婆婆，她我看到的部分是真的，他没有跟我前公公吵过架。
那我问你，感情好吗？
对，我就是要讲这个嘛。他说，他前半辈子我不知道啊，可是他说他从来没有跟我的公公吵过架。可是我婆婆她没有很老就老人痴呆症。
嗯，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保护方式。我自己的感官都没有了，啊，我也不懂你在说什么了。很多老人哈。他唯一听不到的声音就是他配偶的声音，其他声音都听得到，在我们身边就有嘛。为什么？没愿听啊了， 我觉得像一般的谈到关系的话，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真正要表达自己真实自己，也让对方表达，然后其实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快乐的问题。没有对错，你知道吗？没有，用不同的观点看就是不同的样子，没有对错，但是有快乐。两个人一旦不再去谈对错的时候，那么快乐就出来，因为家庭不是法院啊。你在法院的话，你说过那句话哦，我要叫我的律师告你哦，你说过那句话，你那个说法是不对的哦，你给我动手哦，我今天要找我的律师来告你，然后让你下监狱。是啊，你可以对受害人这样，但是唯一你不能做的就是自己的家人。好，你伤害到他，三个结果，一个就是你打击到他，他难过，那他是你所爱的人，他难过你高兴吗？不高兴。好，好，第二个情况就是，那他还难过，他去打你，那不是很衰吗？啊，第三个，他理也不理你了，然后变成筑起心墙。好，那如果对方是筑起心墙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是你住在一个冰宫里面，冰冻的宫殿，因为他不跟你说话了，你讲什么他根本不理。你再讲他就反弹，对吗？所以这样的结果对你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嘛。那有什么好方法？有啊，让你们之间好玩嘛。不是他当先生你当太太，或者你当先生他当太太，而是说你们之间有交流，你知道什么地方跟他有可以共同探索，可以共同好玩的地方啊，对吗？所以有没有好玩？当做夫妻有没有好玩，有没有共同一些好玩的事，不是对错的问题啦，你的观念跟他不同是一定不同的啦，对，不可能两性之间是会相同，我甚至不要这样讲，我说不可能两个人的想法是相同的，对吗？好，不可能两个人的手指印是相同，因为你前不来自一切万有，所以你有不同的想法，既然有不同的想法看法就一定不同，所有的不同都是观念的不同，所有的自由都是概念的自由，对吗？所以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你怎么样跟对方先放下那个对错道理啦，好，先开发出好玩，能够去了解他，探索他，哦，那个我认为比较重要。好 ，OK， 继续。所以超过了，假如说你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后，已经完成了完美的话，哦，那么超过了那一点的进一步的经验就变成不可能了，好，就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既然是完美，你怎么再进一步？哦，那这样的话，我跟你讲，最难过的事情就是进天堂，跟一群很有道德修养的人一起生活，请问你怎么过日子？OK， 这开玩笑的哈，所以一切万有哈是无限跟无穷尽的同时行动的源头，所以你的行动都是一切万有的行动，简单的讲啦，每个人那个坏蛋那个坏家伙他的行动谁的行动？一切万有的行动，所有的行动都是无限的，而且所有行动都是同时的，而且所有的行动都是一切万有的行动，他每件事情是同时发生，且没有所谓的开始跟结尾，那因为假如说有那么一点是已经完成的事情的话，好，那么，意思说成长就不可能了。那对发展跟成长的概念，我们会暗示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朝向单线性的成长。好，我们经常在讲，我要灵修啊，好，那我要成长啊，心灵成长啊，我要变得完美，我要悟道啊。那你只有假设一件事情，就是除了在你的所谓的人格当中只有一个，对吧？你没有考虑你有对等自己啊，你也没有考虑你有可能性的自己，你也没有考虑你生生世世的自己，你也没有考虑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所以你是单线的，而且你是单一个人，而且你是孤独的，而且你是寂寞的，而且你是可怜的，因为你只有一个人，除了你这不成道以后，其他人都，那你就不可能成道。不是的，各位，刚才主持人在讲说思想是有厚度的，人是很多人是有厚度的。好，你在随时当中呢，你的意识形态不是都在转吗？ 你现在怎么想，晚上做梦有更多的想法，对吗？你晚上做梦杀人，是不是心念杀人？那你白天杀人也是心念杀人啊。好，所以人他不是单线式的，他是透过各种方式来让自己在意识上成长嘛。那既然他是一个不是单线式的话，那你怎么会要求一个单线式的自己朝着一个单线式的完美去前进呢？那你要前进到哪里？你知道我在讲，因为赛斯的观念是告诉你说，人是复合式的嘛，啊，思想是组成的嘛，那你有生生世世的自己嘛？就算你是佛教徒也好，你也相信你有其他的自己，对不对？那既然是你有其他自己的话，那你怎么会认为自己是朝着一个单线式的发展呢？而且时间是同时性的，不是吗？我们刚刚讲时间是同时啊，所以你在这边要悟道，那你的未来自己怎么悟道，要怎么办？那、啊、你就前面过去的自己，你很多自己耶。去思考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哦、OK，
我想了解一下那个赛斯的观点，就是跟算命的观点好像是有一点类似，就是一切万有的部分情况下，赛斯看到我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你说前面跟后面嘛，跟现在、
嗯、
那他的后那就讲不是现在，就是前面跟后面，
嗯，
当然这前面后面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了，
是，
对不对？可是如果假设就是比较俗一点的说法是前面的话，那他前面的他看到我的什么东西？
你发生过的事情，你的这样讲，你的前面是不是由你的某些思想推出来的推力所推出来的？
从你现在的思想，
你的假如说你在讲一个人是一个意识的 flow chart 的话，
对。
好，它是个 flow chart 的话，好，那你从这一点就立刻可以看到前面的部分的，因为不然怎么会推到这一点？好，比如说一个男人，他一结婚就 abuse 他老婆，结果一年后他跟他老婆结婚，他跟他老婆结婚，人家就看到说，哦，他一年前就 abuse 他老婆，所以造成这个结果嘛，因果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果的时候，你一定也推得到因，而且当时间是同时性的时候，因果是同时的啊。佛教的理论当中有一个东西，就是莲花跟莲子同时长成，叫做因果同时。那因果同时再讲一件事情，就是时间同时性嘛。啊，这是佛教理论了。
佛教理论，
所以佛教用莲花来代表佛性，因为因果同时。
是不是因果同时的意思是环环相扣？
也可以这么说，也就是因果它是有关系的。你。当然我们假如没有那种时间观的时候，你会立刻想说，哦，我现在在受苦是我以前有什么因。但问题是，如果时间观先破掉了，然后人格观破掉了以后，你会发现到说，那、啊、你就好玩嘛，你就想这样玩啦、啊。那个果是不是从因来的？那个因又是从果来的嘛？因果是互相辉映的嘛？你为什么这个结果？因为你开始就是希望有这个结果啊。所以赛斯在讲到说，你选择一个家庭，选择你的财智平庸一类，选择你的形象，选择你，那就好像你如果今天要去森林里面砍柴的话，那你要带什么工具，你自己知道，换包不能忘了，不然会饿死，对吗？然后柴刀不能忘了，最好能够有个猎枪，不然碰到老虎怎么办，对吗？所以那些工具是你要去森林之前你就要准备好的嘛。好，那你要人间来品尝，比如说我要品尝被人家抛弃的感觉的时候，那么我首先要长成一个，嗯，不要太美丽的，因为太美丽、不行的，有的很美丽也会被抛弃的。哦，反正你就是会选择那个部分就对了啦。然后有人跟你演对手戏，好，所以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感恩跟我们同台演戏的所有人，啊、哦，因为缓则道之动。所有的我们的关系都只是在反映我们的心态而已啦，因为没有那个心态，你没有办法体验那个感觉嘛，对吗 ？OK， 还有吗？还有吗？我们再继续。所以对你们来讲，你们很难想象哈，很难想象无所不在的这种秩序混乱。我们说混沌理论嘛，哦，你看这个世界上哈，所有东西都是混乱的。你到那个 Raywood 一看，哦，你们不是去那个， 你去看森林呢，乱七八糟的，可是乱中有序，不好意思，环环相扣，连食物链 都是环环相扣。你用杀虫剂去杀蟑螂，杀蟑螂被什么东西吃了，然后这个的反正就是变成食物链，这个最后还是影响到你，这个没有办法的，对不对？因为它是食物链一样的，你看到那些东西是很混乱的，但是混乱当中它就是有秩序了。
它是不是那个不算物竞天择吗？
不是，绝对不是的，蔡司绝对不赞成物竞天择，那完全是新的品尝，哦，所以变成哦，你很难想象这样无所不在的秩序，一个完成的或结束的神，哦，会把他的创造物闷死。意思是说，如果你跟你嫁给一个先生，而你先生希望你按照他的概念来活，他说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但是你会让我闷死，对吗？我们有被闷死的人吗？对呀，啊，没错，他是爱你的，而且他的想法也许都没错，可是如果你只能按照他的方式来活的话，那么你就怎样会被闷死。一样的，一切万有，如果你只能按照他的次序或他的方式，一个完成的或结束的神或完美的神的话，那只有闷死他的创造物嘛。那，啊，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创造嘛。我们不是谈到爱的话就谈到沟通探索创造跟以所爱者合一吗？那为什么要有关系？就是为了要沟通，为了要探索，为了要创造，所以就是为了要创造。但是创造的部分被拿掉了，那请问你怎么样以所爱者合一的欲望？所以你一定要让对方能表现嘛，那也不要忘记表现自己嘛。如果你今天完全按照他的方式活的话，死路一条了，嗯，那你如果要他让按照你的方式活的话，你也让他死路一条了，因为完美预设了一个点，而超过那个点，发展就是不可能了。哦，啊，创造力就会到尾声。你就按照我的方式，那按照你的方式，那就不用还了嘛，对啊。所以如果有秩序的话，哈，如果有秩序，那个叫自由的秩序，也就是不断变为的秩序，那就是什么？没有秩序嘛，对不对？他说，如果那样就会有一种秩序，而这其中命对命是好像是可以做主，哈，哦。但是每个部分都会按照次序来配合，然后好像没有那个给他的那个模式。其实秩序是真的有的啦，好，只是这个秩序呢是有自由的，是有创造性自由的秩序。各位，你们如果跟孩子或跟先生或跟所有的这个同事之间的相处，哈，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你可以规范对方，比如说你可以规范孩子。可是那个规范如果是一成不变的话，你跟对方一定会筑起叫做心墙。你会看到一个冷漠的孩子根本不理你，他不跟你讲话，因为你很多的规定他一点都不想守，你不规定他反而会去守你要给那样规定的那些规则。好，先生也是一样啊，你规定他要怎样他要怎么样，他就是没送啊，他也许就是 OK 啦，但是他就不想要了，他不想要没有自由，他想要有创造力了，哦，所以如果有秩序的话，那个秩序是自由的秩序，如果有秩序的话，那个秩序是创造的自由，很美吧，赛斯书我说真的都讲得很美。然后一切万有的特性是保证它无止境的变为，各位，一切万有的特性还有秩序，但是这个秩序就是无止境的变为，所以它是什么？没有秩序嘛，它要不断变嘛。好，哦，那女生基本上是代表的是创造力啦，所以女生不断在变嘛。今天房子摆这样，明天要换一下嘛。今天穿这件衣服，明天一定换一下。你叫他像我一样，50年同一套衣服，不干的。哦 ，OK 啊，所以啊。他说呢，在无止境的变为里面，哦，有些你会称之为已经达到完美的情境，好像很多事情都，你看我们的关系到了很完美的情，现在夫妻两个好到不行，跟孩子间好到不行。我也常跟你讲说，我女儿看到我还闻一下还不够，要闻了好几下，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要报仇，再把她抓回来再闻几下这样子，yeah。 那这好像很完美，对不对？其实假如这个完美当中没有潜伏着创造力，潜伏着可以再变的话，那这个这样的经验都会命定的戛然而止， 也就是说，如果你以为的那个完美啊，啊，两个人好相爱哦，哦，王子跟公主进去一个很有钱的城堡，结果敌人来打，全部被掳走，啊，因为他其中还是埋藏了很多的创造力这样子哈。而这个伟大的复杂性哈，其实并不难处理了哈。事实上，就像一粒种子那么简单，啊，因为一切万有是无穷尽的，它会以你现在还不能了解的方式，在无限当中藏着所有应该有的行动。所以各位，不要怕改变，啊，不要一成不变，不要想去规定别人，那个没有用。你越规定，那个心墙筑的越高，啊。欣赏对方吧，因为你欣赏对方的话，对方就欣赏你。当你了解对方的话，不知怎么的，你以为那个石头啊，突然间会点头，顽石点头，对方突然间也了解你了。你以为他都没有在听，他 假装没有在听，那是伪装。你看孩子走进来，好像根本不理你的样子，其实他耳朵竖得很紧，你以为他都没有在听，而且那个表情很冷漠，其实他是真的是一直在观察你。为什么？除了他在观察你，他才能把他的面孔装得那么样的冷漠嘛，对吧？他要装得那么冷漠之前，他是不是先武装自己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啊，你先生走进家门，然后看他那个一副很生气的样子，然后不太跟你讲话，你放心，你讲的每一个小字小句，他都用尖尖的耳朵听得很清楚，可是他会假装他没有听到。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东西叫什么？叫心墙。好，筑起来的心墙，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一样。好，你不要以为真正来讲是要卸掉心墙，卸掉防卫。两个人关系要好，是要把两个人关系的墙卸掉，那就自然会好。好，所以一切万有在他卑微的每个分子里面，包括他的原子分子，他都藏着所有的能量跟觉察。好，你以为那个毛毛虫，不懂事，或者是那个病毒不知道怎么，它其实每个只要是这个人世间的活物，活的生物或死的生物，它都是有觉察力的，而且是有能量的，而且这个能量呢，它是造物者，也是一切万有赐给他的。其实圣经也是这样讲嘛，就是说白白得到那个活水源头嘛，而那些部分呢，它会。那个觉察力会寻求更进一步的创造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世界跟他的系统，他是慷慨的正义的，那所以这些创造以不同的方式来应用这些能力跟力量，所以在我们自己的例子里面，人类是利用这些礼物来造成他的实相。各位你看，你像我们讲草木无情，对不对？各位外面的一棵树啊，它一天当中24小时，它可以从干漠的土地上吸起100公斤以上的水，所以它每一刻都积极的从它的根里面，从地底下你看不到的水当中，它把所有的水都吸进来，一桶一桶的吸进来。你不信，换你去吸看看。你把嘴巴放在土地上，你吸啊吸啊吸半天，只有泥巴，什么水都没吸到。但是人家那个树木啊，你看它干枯的树啊，它从你干枯的那个地底下，它可以，它每个神经都在动作。各位，你以为草木无情，它比你更有情了，哎呀，那植物也有情绪，就是一本书写的，我常常在介绍这一本书，对啊。所以在你们自己的例子里面，人类是利用这些礼物来形成它的实相。什么礼物？创造力嘛。所以不是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困扰，而是互相的创造力没有了。互相的创造力没有的话，就表示互相在一起三个字，不好玩。不好玩你怎么对用什么形式去牵制它？有用吗？没有用吗？那怎么样把不好玩变好玩呢？还是一样那句话，心墙先放下来，墙不放下来根本走不进去啊。所以在我们人类呢，我们其实是一直在利用这样的能量，所以我们不断在学着用它，用这个能量，而且以这个能量来形成我们的基础了，我们实相基础。那么人类以至前个人或前体呢，看起来好像不断在犯错， 好像每个人随时在犯错嘛。各位，你们有个人，有人说从小到大都没有犯过错的人，请举手，我会给你颁奖，送你100万哈、哦。我们都在犯错哈、哦，所以不要怕错了，那也不要为了别人的错误，然后就不原谅对方了哈、哦。再给他自己带来不健康、死亡或枯竭，但是他一样的在利用那样的能力来创造一个世界。哦、那但我们有一种说法是从错误当中学习啦。然后人类借于观察他的创造物，然后来学到怎么样应用这些能力，比如说，哎，你到公司，你突然间写一个电脑软体，啊，去写得很高兴，或者说，哎，你今天有做个艺术品，或者我们的瑞芳今天去种田，然后享受那个稻米啊那种成果，那你在看到你的创造物，啊，而学到怎么去善用这些能力吧，啊，你在这边赛斯写的东西有没有用到？种田有啊，是不是？那种田有没有会回过头来了解赛斯？有啊，都有啊，因为这都是互相的啊。所以人类观察他的创造，也可以学到更多的能力，而借着看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性质的具体化，来看他内在的进步。那总而言之，一切的一切不是为了内在的进步吗？啊、哦，所以这个工作这个实相啊、哦，仍然是一种创造性的成就。那当然你会说啦。可是你看，你知道吗？我现在处一个悲剧状态，破产啦、啊，婚姻失败啦、啊，儿子或者是什么家人死亡啊，然后描绘出一个悲剧或不可言说的恐怖，好恐怖哦！哦，那怎么讲呢？那赛斯说，我正好要，哦，他说这个部分呢，正好导入一个问题，就是你对世界上啊、哦、世人的这个痛苦跟受苦。你是怎么解释的、啊、他说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奇怪，既然我们是一切万有的儿女，既然神是你的阿巴父、啊、那你怎么会来这边受那么大的苦呢？身体的苦，精神上的苦，环境的苦，怎么有那么多苦呢、啊、他说我正要解释这一点，这个赛斯也是有一点狡猾了，他不讲他就说他都不解释，他一讲他就要解释、啊、他说我举个例子、啊、他说就好像有一个画家、哦、他去画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场的这个伟大的画，那画家画那个这么恐怖的这个画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在展现他画家的能力？好，那你创造那么多的苦，是不是展现你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吗、哦、所以当他在这个可怖的恐怖的这个戏剧里面，他把那些不人道但是又太人性的战争哈、哦、状况全部、投射进去，然后这种状况呢，画家是在用他的能力。各位，今天如果你在人生的世界当中，你创造出很多的不幸的事情，是你在用你的能力。哦、这个很不同的观点哈。哦，那既然是你用你的能力，你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吧？好，你的目的是要解决，你不是说我今天我看到然后害怕到不行，不是的了哈。同样的，当人创造一次真正的战争，我们现在不要讲画家，我们说人。今天我是希特勒，然后你们都是我的追随者，你们大家都是盖世太保。我们现在开始要来这个战争哈。当人创造一次真的战争的时候，他是在用他的能力。这是很明显的吧？今天如果你没有能力，你怎么当希特勒啊？哦，啊、你怎么发动战争啊？所以画这样的一幅画的画家、哦、可能为了很多理由在这样做。什么理由呢？比如说他想描写这个惨无人道的状态，然后来看那个结果。好、哦，然后你给自己很多警惕，然后就是变成一种成长的方式，那使他们畏缩，而且改变他的方式，不再战争。啊、哦，这是一种方式。比如说，哎，老公外遇了，那借着外遇的事件，那你就知道说，哎，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去探讨两个人关系，怎么样去改得更好。我会讲，老公外遇没有错了。怎么说老公外遇没有错呢？他如果真的不要你的话，他根本连外遇都不外遇，他就直接就走了嘛。这是昨天丁山说的，啊，丁山昨天来上课嘛，他就提到，他说其实男人或者他如果外遇的话，就表示他爱你，但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所以他的外遇的目的、哦、 他并不是要跟你撕裂关系，因为撕裂关系他只要说拜拜再见，但是他要寻求一种方式，去用那种方式去了解我到底什么方式，为什么我会相处到这样，为什么我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觉得说好像对方比你好，如果对方比你好的话，他早就走了啦，他早就走了。所以他有怀疑，其实他基本上是在寻求 solution， 寻求解决的方案。我知道台湾有很多恶质的，很恶质的男人啊，他真的要跟他太太离婚的时候，他是把那个女朋友直接带到家里，直接就在他老婆面前直接就来了，那就根本连收拾的机会都没有嘛。那如果他偷偷摸摸的，他只是在探索用什么方式来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啦，那一定有问题嘛，不然怎么会啊？但是有问题不表示你比别人不好，不是，只是他在寻求一个，但他其实最爱的还是你，没有别人。这是昨天丁山说的一席话，我借着丁山的话来谈这样子。所以丁山他的部分的话，因为他是一个广播员嘛，广播的专家，所以他接触的人真的很多了，他了解事情很多，他看得蛮透彻的了。所以透过这种方式，他可以就改变他的方式，改变的方式。那改变方式其实结果变成，假如说有外遇的事件的话，最后变成两个人在老年的时候变得很要好，很好玩，很有话说。那你认为这个外遇对你不好吗？但是如果这个外遇变成好像就是变成一种好像是世界末日的话，那不是伤害自己而已，伤害对方，伤害全家人啊，那个不好了。那另外一种是这种病态状况跟混乱的状态，他是用那种画画的方式来运用他的能力。他这里讲的真的很好，他说因为他着迷毁灭跟创造的问题。有的人是着迷，因为他的主要写的东西就是毁灭跟创造，创造跟毁灭是一体的两面，光明跟黑暗是一体的两面。有的人他的意识状态他是着迷创造跟毁灭，能毁灭就能创造，能创造就能毁灭，能依赖就能够独立，能独立就能依赖，但是不要怕依赖也不要怕独立，不会是一直依赖也不会一直独立。你不要要求一个人永远独立，因为那个人想依赖，那你要不要怕他依赖，因为他依赖以后他就会独立。好，这就是我们说的流程，心理流程。所以他会用他的创造力去描绘毁灭的问题，所以毁灭是一种创造力。OK， 其实这个真的讲得很美了，用他的创造力去描绘毁灭的问题，在你们的战争里，你们用创造力来创造毁灭，好，但是却不具有创造性。那像婚姻来讲的话也一样啊，你说像婚姻后跟亲子关系的话，有时候创造问题的目的其实是要把问题真正解决掉。你看到的问题，那个问题早就存在了嘛，不是说不小心让你看到，不是，那个问题已经早就存在。你如果没有看到，难道它就不存在吗？它还是存在啊。但问题是，当这个你的创造力创造那个毁灭性的，让你看到一些毁灭性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它是要带着新的创造进来，对吗？因为毁灭本身带着创造。所以痛苦跟疾病，不是老天爷，不是神，不是一切万有，或者是一个外在的因素要硬推在你身上，不是别人造成你痛苦，不是，不是外面的世界造成你痛苦，因为一切唯心啊，不会是别人影响到你，不会别人把这个事情推在你身上。如果你到现在还不会去想说我为什么会这样，那么你就白受苦了啦，因为那个这个东西就是你今天所身上所碰到的问题，不是别人推给你，是你的学习的一个副产品。原来学习还有副产品，你家里如果说是在挖油的话，除了会卖汽油以外，可能还可以卖其他，卖塑胶，塑胶是石油的副产品，如果你在磨豆浆的话，你可能还可以卖豆皮嘛，那有副产品。那你看现在痛苦跟疾病，或者是那种毁灭性的东西，它仍然是一种学习的副产品。 是由你的创造本身，而且是一个非常中立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自己存在这个我们自己存在的本身哈，你们的地球实际上跟本身，它其中还是有整个经验的存在。所以你今天我这样讲好了，我们的所有的经验不是进阿赖耶识吗？好啊，他的经验都在进阿赖耶识啊，所以不修批啦。今天假如说你觉得你被他占便宜了，那么他的经验也是为你所用的啊，不是吗？他喝茶喝了好高兴，难道这个高兴在潜意识里面不在你的潜意识下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现在到迪士尼，我就看到那个3块钱的可乐，我就买了啦，对不对？他快乐也蛮好的啊，哦。OK， 他这里提到，他说疾病跟痛苦是创造性能量误入气谱的结果。你可以不要啊，你可以不痛苦啊，但是因为你的创造力能量误入歧途，所以你产生痛苦，它并不是创造力的一部分啊，它没有必要痛苦，没有必要有疾病。他这里提三句话，他说呢，受苦对灵魂来讲没有好处，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说，除非受苦是教给你如何停止痛苦。那第三句话就是，受苦教你痛苦的那个才是受苦真正的目的。啊，这些话都蛮好的。受苦对你有用吗？痛苦对你有用吗？那你为什么要痛苦？你为什么受苦？受苦对你没有好处。但是如果受苦可以教给你停止痛苦的话，那么这受苦就变成有好处，而且它是一个受苦的目的。所以你今天身体有生病，或你碰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跟这些病症，其实它给你带来是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它来停止你的受苦。好，所以像徐医师也经常讲，很多患癌症的人在癌症之前他早就不想活了，他的身心已经到了疲惫到极点，所以生个病，然后这个病症 不得不要处理嘛。婚姻有问题，或者是先生外遇太太外遇，那个在外遇之前婚姻早就有问题了，不是现在有问题，可是一旦这问题出现的话，你不得不要去解决嘛。可是一解决的话，这个受苦就不见了，关系就变更好了。所以这个有苦的话，有痛苦的目的，其实它是为了停止痛苦，痛苦的目的是为了停止痛苦，这就是它的目的，不然它不会给你苦了。所以他在回答他问题说，奇怪，为什么老天爷要给我们这么多痛苦？因为痛苦是要停止你的痛苦。那他这里提到，他说我们作为一个人，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充分的彻底的应用宇宙给我们的能量，或者完全具体化你内在的感觉到本体，因为那个是多次元的，告诉你那个不是你单独的啦，那是多次元的，那是有过渡的啦。所以这内在本体就是你的蓝图啦，你就会照着它来行动。所以碰到什么事情哈，要比较宽广，因为对方也是按照他的蓝图在做啊。会不会我们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好像是我不小心造了一个恨的事情，让我自己觉得啊，好冤枉，我好痛心。不是，各位，是千古就等着这一失足。你来的目的就是要等着这样的一个伤害，而这个伤害让你怎么样学习跟成长。好，你以为一失足成千古恨吗？不是，是千古就渴望着这一失足。好，因为这一失足不是你就可以停止痛苦得到成长吗？然后会感受到那个经验吗？好，所以你要的是什么？ OK， 这个地方真的很棒哦，各位画三条线啦，努力去尽量表现你内在的潜能啦，不要被别人牵制啦，不要活出别人的影子啦，不要活出别人的缩图，不要活出别人的角色，不要活出别人的投射，好不好？你要活出你自己，要全部展现你的潜能，因为你如果活出你的潜能的时候，对方就活出他的潜能。好，那如果你委屈的时候呢，你也让他委屈。你在凹透镜的状态，那请问对方照来会是正面吗？你的镜子如果是凹或凸透镜的话，对方在你旁边 你认为它造的是凹的还是凸的？它会是正面吗？所以你扭曲了，对方就扭曲了。所以你今天尽量的表现你自己的时候，是直接的让对方变成他真实的自己。好啊，不要怕错。我跟各位讲，在亲密关系当中，哈，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我告诉各位，好，高度的脆弱感。再
讲一次好吗？
高度的脆弱感。对，因为高度的脆弱感可以产生高度的亲密感。我跟你讲，像瑞芳，你最难过的事情，你会跟你把你最难过的心事跟那个人讲，那个人是不是你觉得跟你会最亲密的人？因为你觉得你跟他讲，他会了解你，对吗？所以，但是如果你的，比如说你的枕边人，你不是高度的脆弱感，你是高度的强悍感的时候，那么请问你的亲密感从什么地方产生？因为你一旦强悍，对方一定防卫嘛，所以你们之间就没有办法有亲密的感觉。一旦没有亲密的感觉，剩下只是对跟错而已啊。好，所以怎么样让自己是在一种脆弱的状态？因为你如果完全的袒露的时候，就逼得他不得不完全的袒露。好，比如说，如果你是我老婆，我说不好意思，我错了，难道你还会打我吗？我已经认错了啊。好，我说啊，这个事情我是真的是自己想想是错了。好。那我一旦这样讲的话，那剩下的我们说两个人如果是攻防战的话，我如果站这一边，那请问你要站哪一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变成其实高度的脆弱感的时候，会直接引起高度的亲密感。而这个东西我们在讲赛斯整套学说都在谈心理，对，心理动力学，他谈的这个东西哈，有点像老子，但是很有效，真的很有效。如果你想要去控制他，想要打他，想要处罚他，那各位，那他不防卫才奇怪，对吗？对吗？哦，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真的不是在那个对错的问题，是在快乐的问题。你要尽量去表现你内在的全部潜能，因为在那个架构里面呢，可能的健康的身是可能在健康的身体内有可能的健康的健全的跟健康的心智，而且也会有一个可能的健康的星球。那这些都在维持你存在。你今天来，你在表达你自己的时候，诸天神佛都在护佑着你，那只是你的心态。你已经很强悍，那么强悍一定会有反作用力吧？啊，你强悍得到的反作用力是什么？强悍啊！你想打对方，你得到反作用力是什么？被打，对吗？你若高度的脆弱感得到的是什么？人家的呵护跟关爱嘛。哦，这就是动力学了。我讲最害怕死的人是专门走高那个高钢索的人，啊，不然他没事干嘛？你会选这种职业吗？那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体的反面啦。最有正义感的人，他心中是什么？最害怕邪恶嘛。最有洁癖的人，他其实最有肮脏的感觉，对吗？他如果变很肮脏的人，他干嘛有洁癖？像我就没有洁癖了，我是有脏癖，不是有洁癖，没有，还好啦，还好，要维系一下，要掩饰一下，这样子。其实我还蛮脏的，
有脏癖就是，
哎，对了，
其实是很，
我现在是用我的高度脆弱感。
我们
太
呵护你
了，
我不打扫，对不起。
所以，哦，他所释出的这个用得到的创造能量你是不可想象的。各位知道这个意思了吗？你去展现你自己的时候，你所能够用的能量是不可想象的，你无法去用你的理性去估计你能够用多少能量。哦，你可用的能量，哦，其量之大，足以给你们在其中利用有极大活动的空间。只要你开始着下来，你加入下来，那个能量都为你所用了。所以圣经上讲说，温柔的人拥有大地，温柔的人有福。为什么？柿子如果不软的话，你怎么吃？涩涩的啊。牛肉如果不软的话，你怎么切？对不对？你不能吃石头啊！哦，所以他说，我提到哈，在你们系统里面的每个人哈，都在学着处理这个能量。 啊、哦，学着这个能量啊，哦，老子《道德经》多看一点，弱者道之用。你要去用这个道，要这个能量的话，必须要怎么样？肌肉。我说肌肉的话，就是那种脆弱感要出来。好、哦，在你家庭当中最脆弱的是哪一个 ？Baby， 对不对？越小的 baby 的话，你越不会责怪他嘛。他刚开始是开始长大，变初中、高中，天天就骂他，说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他 baby 的时候，他什么都没做，你都没骂。所以弱者道之用啊，他用你所有的能量啊，哦。所以我们在用这个能量，我们要知道，其实你怎么样去使用这个能量，哈、哦，是很重要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误用它、误导它，啊、哦，但是没有关系。好，赛斯有提到，像就是这两句话，你也是可以画两条线了。那些混乱、那些活动所带来的纠结啦，自动把你带到内在的问题，而且自动会帮你解决。混乱当中，我再强调一次，不要怕混乱，不要怕灾难，因为灾难带来的是能量，灾难可以带来的新的秩序。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Thank you.